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并敦促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前几日，日本国会采取这项行动被视为对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称已经向东京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这项决议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称国际社会对新疆维族人被大规模收容和他们的宗教自由被侵犯表达忧虑，亦都对西藏和香港的局势表达关注。决议说人权问题不单止是国内问题，因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人权和普世价值，并称政府应该收集信息来到掌握整体的情况，与国际社会一起去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回应说，日本国会众议院的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其恶劣。他说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缅甸主要城市大街星期二2月1号空空荡荡，居民响应了举行无声抗议的呼声，纪念昂山素姬领导的文人政府被军政府推翻一周年。活动人士敦促全国各地的民众留在屋企，亦都呼吁商家店铺关门抗议一年前发生的军事政变。军政府领导人威胁将没收商铺，并逮捕分享有关无声抗议信息的任何人。有报道说，自从上个礼拜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无声抗议的呼声之后，缅甸各地至少有58个人被逮捕。军方去年2月1号发动政变，拘押文人政府实际的领导人昂山素姬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称前年11月举行的大选出现了大范围的舞弊。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那次大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军方支持的政党。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星期一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令再延长半年。据说自从去年2月1号军事政变以来，至少有1500人在反对军政府的激烈抗争中丧生。军政府当局对昂山素姬提出多项指控，包括怂恿公众骚乱、违反新冠疫情限制令和非法入口和拥有对讲机，并对其多项指控定罪。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纳萨尼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到卡塔尔在俄罗斯一旦进攻乌克兰时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问题。拜登会晤前表示，卡塔尔是一个重要的非不约盟友，阿纳萨尼是好朋友和可靠的伙伴。拜登对阿纳萨尼说，我们致力于你们国家和我们的友谊。阿纳萨尼是拜登执政以来拜登在华盛顿会见的首位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他说卡塔尔和美国有十分坚强的关系，他计划与拜登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和寻求中东和平的方法。这次会晤的时间并非巧合的，美国和西方盟友同时都担心，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施加严重经济制裁而对入侵乌克兰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切断对西欧国家的能源供应。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同伊朗就返回2015年核协议举行的非直接谈判正进入最后的阶段，各方都必须作出艰难的政治决定。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星期一1月31号向传媒做背景介绍时说，在维也纳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是至今为止强度最高的谈判，称我们在将诸多分歧缩细至各方的重点关注努力中取得进展，现在是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决定退出这项全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时承诺会返回这个协议，但伊朗继续他的核项目，势力重新达成协议变得很困难。美国国务院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已经表明美国准备取消与协议不符的制裁措施，现在该是德克兰方面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但如果與伊朗達唔成協議，面對德克蘭唔受約束地發展核項目，華盛頓將不得不提高針對伊朗嘅經濟、外交與其他方面嘅壓力。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喺上個禮拜六話，澳大利亞尋求加入歐盟喺世界貿易組織發動嘅與中國之間嘅貿易糾紛磋商。歐盟上個禮拜四向世界貿易組織指控中國對立陶宛採取歧視性嘅貿易行徑。歐盟表示這個會威脅到這個單一市場的完整性。立陶宛允許台灣開設實際上的大使館之後，中國就降低了與立陶宛外交關係的層級，並向跨國公司施壓，要他們切斷與立陶宛的聯繫。中國的限制包括了拒絕立陶宛商品在中國通關，拒絕立陶宛的進口申請，並向歐盟企業施壓，要在對中國出口的產業鏈中去除立陶宛的內容。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都在2018年之後陷入低谷，中國凍結了部長級別的接觸，向煤炭、牛肉、大麥和葡萄酒等幾個澳大利亞的產品徵收了關稅。澳大利亞過去18個月中向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關稅提出了兩次的申訴。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弗萊登伯格在12月份說，澳大利亞受到中國的經濟脅迫。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在一份聲明中說，澳大利亞在歐盟對中國發起的糾紛中提出的議題存在實際興趣，將要求參加這些磋商。香港法院星期一1月31日判處兩名被控發表煽動內容的人入獄，這個是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這項殖民時代的法律首次被用來對煽動刊物定罪。煽動叛亂是香港英國殖民歷史的舊物，但隨著當局在2019年的民主抗議活動後對異見人士進行大範圍的鎮壓，它又被重新用來，包括記者、工會成員和一位著名的電台 DJ 在內的多個人已經根據這項法律被拘留，並面臨即將到來的審判。去年一名女子因她負責一個支持民主的聊天群泄露了警察個人信息，以串謀從事煽動行為的罪名而被判入獄，但星期一的判決是香港回歸中國統治以來首次因煽動刊物而定罪。41歲的蔣松新曾經是一名物業經理，他因在一間幼兒園和香港高等法院外張貼海報而被判入獄8個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持续扩散，港府收紧社交距离防疫措施，传统的年宵花市被取消，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的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场，甚至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贺农历新年。民主党多名成员在旺角一个年宵市场摆档年糕等贺年的产品，协助林卓廷筹募官司费。有市民說，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人好像活在無形的封鎖之中，失去表達自由和創意的空間，農曆新年的氣氛籠罩住愁雲慘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任人虎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个农历新年，亦都是新冠肺炎疫情下连续第三个农历新年。港府收紧社交距离防疫措施，维持到农历新年之后，各区传统年宵花市被取消。以往香港农历年宵花市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多年来亦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讲是香港政治和社会气氛的缩影。今年再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贺农历新年。民主党中委庄荣辉与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沙田区议员冼卓南等民主党成员在旺角隐世市集良知联盟摆档，售卖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九宗官司被还押接近一年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亲笔书写的挥春、年糕等贺年产品。庄荣辉星期日即是1月30号农历年28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香港的政治气氛之下，政党和团体不方便收捐款。 估计身负九宗官司的林卓廷的讼费高达1,000,000港元，即是超过130万美元。民主党成员希望透过今年的社区年宵摊档售卖民主党地区组织设计的贺年产品，筹募地区组织的营运经费和林卓廷的官司费。
即系而家就唔方便收捐款啦，系咪？我哋就亲力亲为去卖啲嘢啦，等市民又可以用多一个形式去支持我哋啦，咁样。咁所以譬如解围咁样，我做咗件 T 恤啦，同埋做咗口罩啦，即系我一带呢样嘢啦。咁啊，希望啲市民可以踊跃啲支持啦。咁托赖口罩应该卖埋今天就卖晒啦。咁啊，衫大家仲可以嚟买嘅咁样咯。咁所以我哋收返出嚟嘅利益呢，第一我哋自己冇人工啦，我哋全部都义工啦，我哋会用返响我哋嘅地区服务啦，反围运动啦，同埋最重要就係林卓廷嘅讼费囉。
庄荣辉表示，香港人连续第三年喺疫情下度过农历新年，佢认为市民仍然好想消费，亦都好想好似以往一样可以喺年宵市集买到特别设计嘅产品，反映香港人对政治同埋社会问题嘅睇法。佢认为当局唔可以禁止社区年宵市集售卖一啲特别设计表达政治意见嘅贺年产品。
其实市民都好想消费，亦都好想表达佢哋自己对社会、对政治嘅意见嘅。咁我相信唔会有一个人，就算乎官员咧，都唔会觉得市民表达意见或者政见嘅自由被剥夺噶嘛。咁所以我哋系提供咗个渠道，俾佢哋有一啲即系表达嘅方法咯。咁大家表达方法，当然系可以透过购买我哋嘅嘢啦。亦都好多人呢未必買嘢嘅，嚟同我哋傾下偈，表達佢哋意見，或者叫我哋托我哋去慰問阿林卓廷，咁亦都有囉。
林卓廷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26号，因为披露元朗721事件受查警员身份，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判入狱4个月，是林卓廷第一宗官司被判监禁。帮衬民主党社区年宵摊档的香港市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支持林卓廷。她又认为721事件林卓廷原告变被告，质疑判决不公道，她都担心民主派初选47人案30多名被告可能被无了期还押。
咪一定系唔公道啦！其实即系原本系，而家你见到乱到崩坏到系原告又被被告，咁有啲人根本你知道佢系冇事嘅，但系佢哋又冇解释话俾你听系咁运你，咁你又唔知道运到几时。
黄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睇到多名被告未审先囚，佢质疑香港已经失去以前熟悉嘅法治，佢感到失望。慨叹香港人好似活喺无形嘅封锁之中，失去表达自由同埋创意嘅空间，处处都有无形嘅红线。农历年宵市场嘅气氛亦都大不如前。
你会知道就系当立咗国安法之后，香港人已经系俾真系俾一啲嘢好似锁住咗。即係話俾你聽啊！你每講一句説話，你要小心，你要諗前諗後，諗下會唔會掂到佢所謂嘅紅線？佢哋所謂嘅紅線就話我嗰條紅線叫法治。咁條法治係邊個做？我正如我講啦，你香港人，香港好似我哋生長，即係我哋喺呢度出世、呢度大嘅人，好似唔係咁嘅喎。以前嘅法治，我哋感覺就係我哋有保障。而家調翻轉頭係，我覺得。他們當權的才是最保障的那群人，是啊，你眼見就是我越來越要小心，我要越來越有些事是不能說的，跟我們生長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嘛。我們那時候是什麼都可以說，你只要表達了你自己相信的事，你自己的意見你就說咯。但現在是跟你現在相比之下全部調回轉。
黄小姐又表示，唔敢想今年嘅新年愿望，只系希望见到以前熟悉嘅香港。
今年会有啲咩新年愿望啊？
吓，真系唔敢谂。点
解唔敢谂
啊？唔系想有样嘢就系香港真系可以好快好翻啦，即系过翻我识、我熟悉、我知嘅香港啦。呢样嘢系我最想。
香港人連續第三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度過農曆新年。黃小姐表示，回顧過去兩年香港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完全是不聽民意，同市民的想法背道而馳。
呢度嘅地方，而家掌權當權嘅人，佢哋話曬事咯，根本唔會聽其他人或者普通一般市民，佢哋想話俾聽。當初啱啱有疫情，叫你哋封港，你哋唔封，好似全部係調翻轉做嘢。而家其實你眼見英國、美國可能有地方，佢哋都可以同啲病毒共存嘅時候，你就好似。好似好緊急話要封所有人哋嗰幾座大廈，或者人哋唔使出嚟做嘢，你就封話封。我又覺得大可以做嘢嘅政策真係好似同市民係真係完全一個調轉一個相反咧。
化名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帮衬民主党的年宵摊档购买林卓廷的贺年产品，希望支持公义的一方。他认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农历新年已经失去节日气氛，笼罩住愁云惨雾。
冇气氛咯，因为有些在上的人做了一些愚昧的政策，令到香港人愁云惨雾咯。
香港市民表示，国安法下的农历新年，他觉得香港人失去的不只是节日气氛，连讲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不是没有气氛，是没有自由，是讲个嘢都不可以有自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嘢，讲说话都不够胆讲。
香港市民又表示，他支持林卓廷和其他因为参与社运被判入狱或者因为国安法未审先囚的人士。
他不是因为坚持公义，他都不会含冤受狱，不止他的，很多人都是的。现在在围墙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做了一些在上位的人不满意的事，他根本不是犯法，他只是做一些在上的人他认为自己失面子，就是这么简单。
由2020年开始成立社区年宵市集的良知联盟成员 Ann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20年港府首次以反修例运动为由取消年宵花市的干货摊位，禁止政党和团体售卖年花以外的产品。联盟在前年开始成立小型社区年宵市集，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让有共同理念的小店延续社运精神。
譬如你买酒，你可以去超市买，但你又可以选择来我们这些小店买，那去 make sure 你买的是即那个收入是给到一些同理念的人这样。那我们就是想將一些生活化的用品都變成是幫襯一些同路的小店。
Anna 表示，在社區小型市集擺檔和光顧的市民，大家都是同路人，他認為有一種特別的溫暖氣氛是以往的官方大型年宵花市所沒有的。
在这个地方里面的人，大家都跟自己有相同的想法，所以我又不会觉得个气氛好像特别差样。反而你有时有些场地很大，但你入到去你未必会感受到那种温暖咯，因为很温暖的。我们在这些地方呢，很多人一见到大家就会互相打气啊，大家档主之间也是好团结啊，咁样咯。
旺角隐世市集主办单位之一旧姜媒体成员 Amand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停运之后，他们都决定停止媒体的相关工作，因为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决定转型设计和售卖创意产品，希望为香港人打气。
我哋停運咗，就係我哋冇再做直播啊，冇再做一啲媒體相關嘅工作，因為我哋媒體相關工作其實不可避免地一定會評論一啲時事，或者我哋會有一啲意見去咩嘅。咁但係我哋唔知邊一句説話會唔會又會覺得可能有機會去觸犯任何法例咧。咁所以我哋就變咗我哋唔知點樣去營運到嗰一 part， 我哋就冇做咯。係啦，咁其他產品所有嘅嘢我哋都係即係我哋絕對係喺合法嘅範圍去做嘅，係啦咁。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1月31号发表报告，对2021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作出年终的总结。报告说，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记者的签证，使到很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和他们的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来自官方或者警方的骚扰、盘问和网络攻击。尤其令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敌对的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的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16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驻华分社记者冯哲云发表了一篇关于螺蛳粉为什么走红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是图文并没有配上冯哲云实地走访广西柳州的经历，同美食博主的交流记录了虽然臭但是好吃到令人停不到嘴的螺蛳粉的特殊魅力。冯哲云还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间受到同事影响，爱上了螺蛳粉，引发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欲望，并且写下这个文章。令到冯哲云意外的就是这篇关于美食的轻松小文成为他被攻击的理由。1月19日账号为大洋网零点国际观察的百度百家号发表文章，以反华华裔渗透中国广西挖坟式的阴阳怪气螺蛳粉，还有中国人为他讲话作为标题，批评冯哲云将螺蛳粉当成反华黑料。文章配上了冯哲云的大幅照片，说冯女士的脑已经彻底陷入了怪圈，指责冯是一位有名的反华专业户。在同日，北美留学生日报亦都发表文章，标题称外媒记者编的中国黑料的脑洞太大。虽然冯哲云传闻并没有这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在标题里面指责冯的文章说螺蛳粉会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蔑传统美食为病毒传播的另外一个窗口，并且总结说从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转移和污蔑。北流的长文接住向下列举出了善于反华的记者冯哲云的过往，弥天大方质疑冬奥会 APP 监控外国运动员，2019年深圳的中国部队进行防暴演习准备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中国大多数医院只是向已婚妇女提供生殖服务等等。但是冯最大的罪状还是他在2021年4月前往贵州毕节之后所写的中国宣布摆脱贫困是真是假这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因为扶贫项目迁居之后的当地农民虽然有了新家，但面临无可持续的新工作，并且在文末采访了当地蘑菇种植户孙先生。冯哲云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是孙先生这样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给了当地居民带来了工作，使到他们不至于重新陷入贫困。十月贵州毕节当地的政府的微信公众号称，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说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的信息，并且在境外进行炒作，相关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的奖励。随后观察者网以潜入贵州毕节的华裔反华记者是谁作为标题发文，指责冯哲云抹黑中国全面脱贫攻坚的成就，断章取义。在这篇文章的连接上面，不单止配上冯哲云的照片，另外一位华裔女记者就是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郭丽丽，亦都因为她写关于脱贫的文章被批评，并且亦都配上了她的照片。观察者网这篇文章后来被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2021年9月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亦都遭受到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为外媒记者在华反华苏奕安又搞事啦的长文，他说包括苏奕安在内的多位驻华记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进行反华的工作，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带头造谣传谣。文章称苏奕安和德国之声驻华记者 馬蒂亞斯·比靈格在2021年7月報道暴雨的時候，在貴州街頭陰陽怪氣地進行歪曲性的報道。在報道中國的脫貧的新聞上面，蘇奕安亦都同馮哲雲一樣，被《環球時報》指責為對中國的扶貧攻堅、共同富裕、民族團結展開了惡毒的攻擊。長期供職於某個外國媒體駐華分社的記者李不勝認為，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惡化是催生這類攻擊性核文的原因之一，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很多國內的媒體和自媒體，很多公眾號，很多在今日頭條上的這種發時事文章的這種帳號，他們寫作大量的關於中西對抗的這種文章，就是他本身呢，他宣称自己是存在一个算法的，你可以点不推荐，我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
李不胜话，好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他们写出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文章。他们美国之音话，虽然很多移动阅读平台宣称自己根据读者习惯进行推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点不推荐，不想看这一点。點一個叉冇咗，理論上係咁樣噶。但係對於一啲中西對抗嘅文章咧，實際上無論你叉咗幾多個呢一類嘅，你總能夠仲係睇到佢。呢、這個平台希望你睇到佢，佢唔係根據你嘅閱讀嘅習慣而通過算法推薦俾你嘅。呢啲就係強行餵你食，強行攞俾你睇。喺北美留學生日報攻擊馮哲雲嘅長文裏邊，有咁樣嘅一句話，就係話美國各大媒體都有咁樣嘅直人記者，佢哋仗住自己長咗一副華人嘅面孔，會中文，被派往中國之後，就穿梭喺中國嘅城市同農村，睇見乜嘢就黑乜嘢。其中直人呢個詞係最近流行嘅關於網絡但係尚未廣為人知嘅貶義嘅用詞，只有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話，希望馮哲雲有一日可以通過出賣自己的國家獲得美國人的一些認可。環球時報針對蘇奕安的長文就多次使用了二鬼子這個詞，他說二鬼子比鬼子更可惡，二鬼子蘇奕安是吃定了反華的這碗漢奸飯。在二鬼子記者蘇奕安的筆下，講話講得表裡表氣的。2021年12月，《環球時報》以他們投架西方媒體在同胞同祖國的背後放冷槍作為標題，繼續追討一批包括《紐約時報》記者蕭慕爾在內的華人女記者，說他們在涉華負面和謠言上面一個都沒有缺席。文章仔細列舉了蕭的求學和工作經歷細節，得出蕭慕爾並不是一個人的結論，暗示他背後可能有美國反華的基金會的支持。文章結尾說，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好深的政治組織項目背景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已經成為朝向同胞背後放冷槍的積極分子。李不勝對美國之音說，他發現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尋找批評對象的過程中，將目光集中在這種本身是華裔又是女性的新聞工作者的身上，他們更加容易受到來自政府的同政府引導的民間的這種攻擊。一位因為擔心安全不願意具名的女性外國媒體記者對美國之音說，對記者的粗鄙言語人身攻擊令到他覺得很惡心和不公平。他說只要這個人在外媒工作，他們就會被你貼上了賣國叛國的標籤，他們並不在乎攻擊的具體是哪個人，只要找到一個符合攻擊標準的人就可以展開批鬥。這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東西可以吸引很多的流量，這些是一門生意。曾經是媒體人旅居德國的時評人長平認為，中國宣傳機器的風格粗鄙化有它的高度的計劃性，他說這個首先肯定是一個大的外交趨勢，不是下邊的編輯記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選的動作，因為在中國通常叫做外交無小事，都是根據國家的大政方向來到定的。長平對美國之音說，到了胡溫時代後期，中國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國崛起帶來了粗鄙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外交領域出現了一些令到國外外交界感到非常之驚訝的變化，當時被稱之為粗魯外交。他說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粗魯外交就延伸到媒體的領域，從禮儀外交到粗魯外交再到戰狼外交， 并不是因为中共外交人员或者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可图，他们认为这样是能够占到便宜，简单地说是能够起到作用。驻华记者协会每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协会1月3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的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为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又说，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报告又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的记者签证，就连持有有效记者签证的外国记者一旦出国亦都会导致签证作废，想再度返回到中国几乎无可能。在调查报告之中，46%的受访者说，他们所在的媒体驻华分社因为签证问题没办法雇佣新记者，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超过1/4的记者说，他们的消息提供人曾经不止一次遭遇来自官方或者警方的骚扰盘问。62%的记者说，去年曾经至少遭遇一次采访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阻挠。报告亦都提到了针对记者的人身攻击的问题。报告说，由中国政府官方支持的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暴力，使到记者在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2021年有6名外国记者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同时官方亦都煽动了民间对外媒的敌对的情绪，令到大众将外国媒体视作为敌人。多名外国记者在网络被谩骂和骚扰，还有人社交媒体遭受到黑客试图窃取账号的攻击。尤其令到记者感到不安的就是，除了敌对的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3月经济学人驻华记者史蒂芬尼斯道德在发表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遭受到四川达州受访机构一名负责人的起诉。该负责人认为斯道德报道不实，要求删除未果之后将他告上法庭。斯道德本人已经离开了中国，同样受到法律纠纷威胁而离开中国的还有前 BBC 驻华记者沙吕。报告调查显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国记者遭遇了法律纠纷的威胁，一些记者在实地采访的时候有时候被要求签署不做负面报道的书面协议。李不胜对美国之音说，记者出于恐惧而离开，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相当于坐黑牢，这个时间可以拖得很长。不要说媒体人员了，你看709那些律师，他们本身是法律专业人士都保护不到自己，更不用说这些媒体的工作者更加不可能保护自己了。时评人长平认为，他所说的战狼外交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媒体确实加强了自我审查。他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直到胡温政权的前半部分，国际舞台是属于西方的，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想方设法登上世界舞台，好像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事会被看作是外交胜利，但是从2008奥运和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层觉得中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为中心。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
长平说，所以目前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希望西方的媒体亦都能够自我审查。长平又说，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令到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都不希望个人遭受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问题的，但是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譬如彭博社、纽约时报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是公开的自我审查。
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让老百姓服从统治。
陳平又話：呢就係佢哋嘅收穫。對中共嚟講，佢最重要嘅目標從來都係清晰嘅，就係保住政權。陳平認為，長久落去，咁樣會導致中國嘅資訊環境越嚟越封閉，資訊封閉、信息恐懼同洗腦教育係一個系統嘅工程，並唔似好多人想像嘅咁樣，只係一啲荒唐嘅笑話。事實上，佢係相當有效嘅。而呢啲人被洗腦之後，中共亦都有佢一整套嘅宣傳話術，譬如話專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等等，中國社會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等。通過呢啲洗腦教育，好多人會將自己嘅處境正當化，會慢慢接受咁樣嘅信息。以上係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嘅報導。
澳大利亚活动人士伯洛治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唔能够允许中国政府利用佢哋嘅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审查讨论，将呢啲审查输出到澳大利亚。佢哋必须大声反对。过一星期以嚟，几位澳洲嘅年轻人发起嘅“彭帅喺边度”嘅 T 恤嘅运动，撼动咗呢一届嘅澳网公开赛，亦都令到彭帅嘅名字再度成为世界媒体关注嘅焦点。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嘅报道。
墨爾本在1月30日星期日凌晨1:30，澳大利亞人權活動人士柏洛治給記者發了一條訊息，附了一個笑哭的表情。他說沒錯，他們將1000件 T 恤傳發了出去了，很累但是很開心。在幾個小時之前，2022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女子單打決賽上面，一些球迷穿著著這件白色 T 恤，上面印著醒目的英文黑體字，就是彭帥在哪個地方呢？還有一些人胸前貼著柏洛治和志願者發放的黃色標語，標語用中文寫著失蹤。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這場 T 恤運動撼動了本屆大滿貫賽事，亦都令到彭帥的名字再度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策劃這場運動的是幾名年輕的澳洲活動人士，他們在網上發起眾籌，印製1000件找尋中國網球運動員彭帥的 T 恤，一個星期之內就籌集到了20,000+的澳元。柏洛治從墨爾本通過視訊連線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之所以為彭帥發聲，因為他生而為人，他顯然是一名受害者。他又說他們要審查抹殺彭帥的存在，要將他從歷史上面清除，他們不能夠允許他們這樣做。他試圖想像他自己處身在彭帥的位置，被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者當作人質，他一定非常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為他大聲疾呼。現年36歲的彭帥是中國最傑出的網球運動員之一。去年11月，他在中國社交平台曝光年長他40歲的中國前總理張高麗曾經脅迫他發生性關係，指控他在一段斷斷續續的浪漫關係之後對他始亂終棄，在那個之後他基本消失於公眾的視野。澳籍香港人權活動人士莫次滔對美國之音說，彭帥的新聞剛剛一報導出來，他們就非常擔心彭帥的處境和安危。現年21歲的莫次滔在香港出生長大，曾積極投入反送中抗爭，國安法的頒布令到他出走澳洲。他說他想任何來自香港、中國或者其他類似族群的人都會非常熟悉中國政府審查異見者的手段，強迫認罪、散播日常生活的假照片，偽造一切安好的模樣。他自己是彭帥後來曾經在媒體上面短暫露面，向外界展示他的生活如常。莫超又說，當他們看到彭帥所經歷的，看到中國的官媒、國家的宣傳部門如何談論彭帥，這只會更加激怒他們，會促使到他們做一些事。上星期六，莫次滔同另外一名身着住彭帥在那裡 T 恤的活動人士被賽場安保人員和警方攔截驅逐，他們被要求除了 T 恤，手中的橫幅亦都被沒收。比賽主辦方堅稱賽場不准出現政治性的服裝、橫幅或者標語。這段視頻在互聯網上面被瘋傳之後，引發一片批評的聲浪。18次大滿貫的女單冠軍、網壇傳奇人物劉華濟洛娃在電視訪問之中說，她覺得這種說法真是非常之懦弱，這些不是政治言論，這些是人權言論。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賴頓對當地的媒體說，非常令人擔憂，他覺得他們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面發聲。 澳大利亚议会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在声明之中写着话，无论是有意或是无心禁止彭帅在那里的 T 恤出现在澳网公开赛，澳洲网协就是在这里协助中国共产党试图破坏自由民主。在星期二，澳洲网球协会软化了立场，准许球迷身穿着彭帅在那里的 T 恤入场，前提是不得扰乱比赛。澳大利亚人权活动人士帕洛兹说，他其实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么轻易就退缩了，但是他们不会感谢这些人，这些只不过是证实了他们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本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莫切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绝对是一个胜利，是这次运动的胜利，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彭帅的胜利，因为他还被中国拘押，他们依然并不知道彭帅在哪个地方。中国民粹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几日之前在推特上面写着话，由得他们去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细小的挑衅。再讲中国电视台和互联网平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回避澳网公开赛。在星期六的女子单打决赛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面屏蔽了帕洛兹，几日之前当被彭博社记者问及这次 T 恤风波的时候，他讥讽地反问说，你们彭博社不是很严肃的媒体吗？你们对这样的花边新闻十分感兴趣吗？莫次涛不觉得这些是花边新闻，他说这次事件反映出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当下最令到他担心的中国渗透的问题。他说中国赞助商资助澳洲的网协和澳网公开赛，他们认为这些可能是他们一开始审查彭帅信息的原因，这些不是牵强附会，他认为这些是十分合理的说法。澳网公开赛的网站显示，中国酿酒厂泸州老果是赛事最主要的赞助商之一。从2019年澳网公开赛起，墨尔本公园二号场地更名为1573球场，1573是泸州老果旗下的白酒的品牌。澳大利亚报澳大利亚人2018年的一则报道说，泸州老告和澳洲网球协会签署了五年战略合作计划，成为澳网史上最大的赞助商之一。得益于这项的赞助，澳网协会将会在成都设立一间分公司。报道还援引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家中国企业赞助澳网的资金大约是$1200万。莫切涛说，外国企业在利益面前向中国屈服的情况在澳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当中国资金注入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企业提出条件，要他们自我审查。帕洛兹亦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澳大利亚人在人权面前选择大血的金钱，他们所做的就是起身反对这个错误的现状。去年12月，帕洛兹和莫次涛等五人组建了一个名叫帕洛兹民主联盟的全新政党。帕洛兹说，这是一个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为小人物发声的政党。他还宣布代表昆士兰省竞选参议员，如果当选，现年22岁的他将会成为澳大利亚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能够允许中国政府利用他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审查讨论，将这些审查输出到澳大利亚，他们必须大声反对，他们要向这些人展示，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彭帅，他们会继续谈论他，直到他获得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士维从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北京冬奥在即，中国政府为确保这个期间一切因素尽如人意，将会对气候实施人工控制，把住雨雪风云的开关，令到天公是无必作美，这个包括人工降雨、驱散暴风雨、制造蓝天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1月24号星期一报道说，这一类控制天气的翻云覆雨对于北京的奥运组委会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而政府用来揽着气候疆城的部门是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即是中国气象局天气改变中心的下属单位。北京市气象局的网页显示，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的44号，主要职能是包括为首都建设以及是社会生活提供人工影响天气服务，负责城市人工影响天气的试验研究、人工增雨、人工防暴、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管理、人工影响天气科研工作。该个网页未有提供该个机构的任何联络方式。中国中央政府官网刊载的一篇奥运史上首次实现成功人工消雨的报道话，2008年的8月8号北京举行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天气预报显示午后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从当日下午到近午夜进行了9个小时的持续干预，总共是组织了20轮的地面消雨的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该次的干预令到奥运开幕仪式得以在晴空下进行，各方庆功。前资深媒体人郭铁流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气候专家说人工改变气候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实施的手段，比如说人工降雨就是在自然界本身形成了降雨的条件之下进行，所以这个不是特有的，而且还是相对成熟的技术，各国都有相应的机构以及手段，国际上这样做普遍是为了减灾缓灾的消灾。他是没有听说过其他国家会为某种的庆典需要某种的天气进行人工干预天气，大概前苏联除外。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同类机构，有37000名的工作人员遍布全中国。这个机构表示，云催化行动多年来是为北京以及是全中国都增加了降雨量。这次的冬奥会，北京将会在多大范围使用这一套的改变天气技术，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不过过去3个月至少已经向张家口附近的云层发射了250枚的炮弹，还有12架的云催化飞机随时待命在当地稽查。专家预计将会有大于2008年奥运会的规模人造风云行动。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通过向云层发射装满了碘化银的炮弹以及火箭来催雨，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在过去的14个月以来，中国罕见地增加了改变气候项目的分量，这样的努力不单止将可能影响到该国14亿人口，亦都将会影响到周边邻国，包括缅甸、印度以及尼泊尔，加剧了国家主权与全球责任之间的道德气象紧张局势。通俗说的就是一个国家有权利是改变天气。位于北京的公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人工改变天气用于一些特殊需要，比如是干旱时期降雨降雪、特殊重大活动的时候避免灾害天气。人工降雨其实首先是在美国兴起，开展过一段时间，后来是没有继续，倒不是是考虑到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应该是不同的地区资源分配有可能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降雨原本应该是发生在某个区域，被人工影响之后可能就会发生在另外一个区域，这样就使到资源分配改变了，在特别关注区域权益或者是资源分配的框架之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争议，甚至会出现法律的争议。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那斯里贾亚乃姆是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大家都会看到中国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主动、更加单方面地使用人工改变气候的技术，而大家无法知道这个不同的生态环境的系统会产生有些什么的影响。我们亦都能够知道的就是大气是不是会以政治来划分界限。马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环境方面，人工改变气候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用于人工降雨降雪的物质当中，干冰就是没有影响。有些时候亦都使用是水雾， 亦都冇环境嘅影响。有啲嘅物质，比如系应用响非常广泛嘅碘化银，确实系仲有可能对环境有影响，但系佢嘅用量非常之有限。碘化银嘅特点系释放出去之后，好少嘅量可以分解成大量嘅细微果粒，数十亿微小粒子都系均匀咁散布响云层当中，促进咗凝结以及系碰撞，改变平衡，最终就引导降雨。由于它的用量是非常之少，大概是计算是一平方公里可以分布一克碘化银物质，所以影响非常之细小。在去年的7月1号中共百年庆典上面，7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出席了活动，当时晴空万里。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后来透露，政府头一日晚上是向云层发射了火箭，引发降雨，洗尽了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污染以及雾霾。这一套的套路被业内称之为是庆典蓝。亚洲环境专家、国立台湾大学的地理与环境资源学系所教授简旭新在名为是 Blue Sky 的文章当中是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阳光以及大气的特性是自然界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中国政府发动了一场旨在是控制当地气象条件的运动，以便用指挥棒是调动蓝天，这种的现象在这处被称作为是庆典蓝。简玉十分表示，庆典蓝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展示中国有能力驾驭气候来迎合他们的宣传需求，成为保障政府全球合法性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天气和空气质量突然变好的时候，刚刚好适逢是国际贵宾的抵达，还是在当地民众眼里面是一种讽刺，可能是涉及到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的长远行动之一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吹向这个云吹化，让降雨落入黄河，用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人工改变气候亦都引发了中国致力于气候霸权的担忧。亚洲环境专家简旭新是表示，在中国云彩不再是大气的特征，而是被当作为是由人类利用的水资源。庆典蓝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所有权以及是主权的概念。人工影响天气引发的是关于哪一个拥有用于云吹化的空中水资源的争议。这些纠纷可能发生在国家的内部，例如是河南省和近邻的地区之间的诉讼，甚至是两国之间的诉讼，比如说伊朗和印度抱怨他们的云资源是分别被以色列以及是中国所劫持。前资深媒体人郭铁流说，中国决策者在这里做气候决定的时候，完全不会将改变气候对全球的影响考虑进去，甚至除了北京以外，周边地区的影响都不会考量。美国太空总署的高级气候顾问斯密特很不认同人工降雨天气，他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云吹化以及人工降雨这一类的做法一直是钱多人傻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去年河南特大水灾调查报告，首度披露省会郑州死亡380人，其中多于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被刻意瞒报。当局对89名官员问责，其中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另外有8名工程项目负责人因为郑州地铁水浸事故被逮捕。水灾的情况是这样，至于疫情方面又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去年河南水灾举世震惊，海外媒体和中国官媒曾经就死亡数字进行过激烈交锋。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否认瞒报的可能性，认为在他们的系统之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之下的瞒报动机。目前退休后的胡锡进感慨万分，称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一个顽疾。为什么欺上瞒下在中国屡屡发生呢？数字造假仅仅是地方顽疾，因为是中共的体制性弊端呢？河南水灾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武汉西安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未来会不会出现胡锡进式的遗憾呢？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即使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河南水災的調查報告，並且披露了鄭州死亡人數、瞞報的問題，這些都仍然無法打消大眾的疑慮。他說這份國務院調查報告亦都沒有完全打消大眾的懷疑。網上流傳一張無人機拍的照片，畫面上是鄭州水災被淹被遺棄的小汽車，一眼望去小說有1000多部，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說總共只是有247部車被淹，而且說車主和乘客都沒有人死亡，這就令人很難相信。去年德國亦都鬧水災，亦都死了不少人，德國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親友可以去查對。中國政府又沒有這樣做，又沒有獨立的媒體，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調查，所以它的結果到目前為止仍然還是很難令人完全信服。網絡雜誌《中南中國》的主編陳灰德認為，在當下的中國，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他說在中國當下的制度環境之中，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揮之不去。瞞報的數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國體制的官員的升遷制度和新聞的嚴控的制度相互作用的邏輯的後果。既然這兩種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麼瞞報數字造假在中國體制當中當然就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因為升遷或者看所謂的政績是上層領導眼中下層官員的政績，造假出來的好看的數據自然成為升遷的重要的依據，而是由於沒有獨立的自由的媒體的揭發，沒有獨立的司法，瞞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八通屢試不爽，只要將上面瞞住一切都穩了，所以他為何不瞞報和造假呢？那種巨大的利益引誘擋都擋不住，這些是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瞞下、屢禁不止，成為制度性的頑固，你禁止到嗎？他想是不可能禁止到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亦都表示，瞞報在中國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鄭州水災的瞞報和中國疫情瞞報就一定的關聯。他說水災之中的瞞報和疫情中的瞞報當然是有關聯的，不過兩者亦都有區別，水災中的瞞報主要是地方官員，而疫情中的瞞報是出自最高層。在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正是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面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是以为在专制制度之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於到後來連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謊言系統來到蒙蔽了。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下面在那裡吹牛，上面的人居然都信了，大躍進已經餓死了人，毛澤東在中南海開會還說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呢？他自己都信了。不過自此之後，中共亦都吸取了教訓，目前的黨中央對重大問題的訊息一般都有兩套獲得訊息的系統，一套是公開的，一套是不公開的。就拿前年武漢封城來講，你要查一查當時官方公布的數據，說1月23日湖北全省的確診病例是375例，死亡是17例，但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 SARS 事件，單單是廣東的病例都是1500多例，北京高達2000例，但是 SARS 期間並沒有封城，武漢的確診病和死亡的人數都這麼低，為何要封城呢？可以見得當時的中央一定要有另外一套的數據，比公布的數據大得多，要可怕。後來大家都看到中國疾病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的團隊發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們團隊之內的內部調查統計的數字，要比同時期官方公布的數字大20倍，所以在武漢宣布封城的時候，中央掌握的數據要比公開的數據大幾十倍，所以在疫情的問題上面，中國政府當然存在隱瞞的問題，但是它的隱瞞是瞞下不瞞上，瞞外不瞞內，外面的人不了解實情，內部的人是知道實情，下面的人不了解實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大家很有理由判斷這次在疫情問題上面一定存在著更多的瞞報。這次國務院調查和中紀委問責爆出的訊息量很大。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日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